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股票市场千奇百怪啊，见怪不怪。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要谈什么奇怪的东西啦、哦、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听过这个寓言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然后他穿了这个外套，然后结果北风叔叔跟太阳公公两个要比赛，然后说谁能够让他把外套脱掉这样子、哦、外套脱掉算了，很无聊的梗。好，然后呢这个北风就打赌嘛，两个人打赌，那北风叔叔就说他就很努力吹，结果越吹就越冷啊，就那个人外套就包得越紧，那太阳公公就不一样了、啊、发挥他的威力就使劲的晒、哦、晒到那个人流汗，外套就脱掉了呵呵、哦、大家都有听过这个故事，但以前念书的时候我一直不晓得这个故事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要告诉我们是说天气冷要穿外套，天气热要脱外套吗？哦，这个我一直不太理解、哦、那但是长大以后呢当然还是不理解、哦、只是说今天刚好我们要谈这个绿电、哦、那我们就先来聊一下这个风力发电，大家也有明显的感受啦，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进步了，用电量就越来越高了嘛、哦、随便停一下电我看大家都受不了、哦、而且现在几乎大家都有用电的焦虑，什么样用电的焦虑呢？手机只要电量低于 70% 就要赶快充电，那实际上还有 70% 为什么要充电不知道呢，就会担心没电嘛，对不对？那开电动车的人哇更担心了，所以用电量激增的结果呢，那电的来源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因为我们总不能真的用爱来发电嘛，那用爱怎么发电？就是对你爱不完就会有用不完的电吗？不可能嘛。但是我们又担心环境的污染，因为现在碳中和的趋势，所以呢就希望大家不要烧煤来发电，对不对？那不用煤来发电要用什么发电呢？天然气吗？那又有足够的天然气吗？哦，当然因此最近我们看到天然气价格就暴涨了。好，那因为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非核家园、哦、确实因为从以前看到这个核能电厂事故所带来的这种威胁，对不对？很可怕，从最早的车诺比事件到这几年，这个虽然说是这几年，不过2011年的福岛电厂核能电厂因为地震而导致辐射外泄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但是细数这个也是已经十年前的事情、哦、但是 whatever 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说核电虽然是一个干净能源，但是实际上也不干净、哦、它发电的过程是干净，但是它后面能带来的这个威胁、哦、却是很惊人的。那所以呢大家也在思考怎么样找到替代的能源，那当然呢风是一直会吹，只是风向不同。其实要说到这个风力发电啊，大家一定要认识一下这一位、哦、丹麦的传奇，也是全球的这个风力发电机之父啊，叫做 Henrik Stida， 妈了，这个就是吼、哦、书念太少就有这种问题。对，很多名字呢都不知道英文怎么念，发音比较正确，翻译叫做史蒂达尔、哦、本来想要让自己感觉有学问一点、哦、但是失败那如果没有这一位呢，现在全球上万座超过了、哦、的风力发电机都会缺一个东西叫做叶片啊。那风力发电机没有叶片怎么发电？是的，真的，如果没有它，风力发电真的不会发生啊，也不一定啊，可能后面几年就还是会有，但是确实在这个四十几年前他发明了全球第一座三片叶子的。其实如果像我有在骑 重机，可是如果没有骑重机的人应该开车也有经过西滨吧，不管有没有经过西滨啊，一定有看过吧，如果你有走那个滨海有没有去北海岸啊，北海岸北海岸，诶，我那一天发现那个三芝那边哦，有一个地方很漂亮诶，哦，这个很有那种国外那种海边的那种氛围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啊去看看，假日现在人都爆多的，那你如果走那一段啊也会经过有一段也有这个风力发电机，就是你一定会看过啦，哦，就是三个叶片的这一个，那这个当然就是由这一位，哦，史蒂达尔，哦，这个叫全球风机之父啦，哦，那当然你说他这个怎么会突然有这一个带来这个风力发电的革命，哦，其实他在18岁的时候去英国旅行，啊，就看到这个火力发电厂，哦，火力发电厂似乎有一个这个烟囱，它冒出的浓烟都不会散，那可是呢其他地方呢却是晴空万里，那他就说这个他看完以后感觉很糟，诶，像这种人你看就很有使命感，他就注定要成为传奇人物，因为如果是我看到我也会觉得很糟，然后你就问我说然后呢，就很糟啊，你都不会有什么想法，就很糟不是吗？但是呢他不是哦，他这个时候呢回到他的故乡，在1976年的时候呢，诶，他就发现说，诶，奇怪，他隔壁邻居一个女生架了一台这个风力发电机，诶，他觉得他应该也可以，他就跟着他爸爸来学做这个东西，然后一开始呢当然做了很像玩具，就是这种两个叶片的风机，哦，诶，但是他后来认真研究真的做出了一个直径10公尺可以架在这个风塔上面的一个发电机，而且家里的农业用电就可以拿来使用，诶，所以因为这样子，哦，他还开始和他的死党在应用家里的车库啊，就把家里的车库呢变成风机实验基地，到了1978年真的做出了第一座可以进行商业运转的风力发电机。所以你想，哦，真的我觉得，哦，如果想要让我儿子啊未来这个能够成大器啊，我应该也要弄一个车库，哦，就把它关在车库好了，因为你看贾伯斯在车库成立了苹果电脑，诶，怎么大家都是在车库，哦，不过因为国外会有车库啦，哦，呵呵，那台湾哪里来的车库，有啦，地下室啊，还机械式的，对不对，哦，那当然他做出来的这一个风力发电机以后呢，这个发电机呢不但可以供他自己家里农场用电，诶，整个村庄都可以，后来他又做了两座一样的风机，可是这个时候就卖不掉了，为什么，那时候你看嘛，那么早以前哪有这些观念，诶，可是呢附近一家公司呢叫做维斯塔斯啊，就丹麦的这家公司，当然这一家公司后来成为这个算是丹麦风力发电机的巨头啊，后来也被西门子买，德国的西门子买下来，那也就正式的开启了这个我们讲的全球的这个风力发电的一个开端了，啊，那当然呢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呢，实际上风力发电的一个应用啊确实也遇到了一些些困难，啊，像丹麦也觉得说，诶，这个材质的部分啊还有场域的部分呢，后来开始也往了离岸发展，所以丹麦就做了第一个离岸风场，离岸风场。那因为从2015年开始，我们看到风力发电成长的速度是相当的惊人，那装机的容量呢成长率高达 12%， 所以呢确实整个政策性是各个政府相当支持的，那也是非常有潜力的再生能源，因为第一个资源丰富啊，产业的基础各方面竞争能力也相当的好，加上发展潜力相当的大，哦，所以风力发电呢，啊，也开始在全球快速的成长，哦，你说风来吹，当然你把风机架在陆地上是 OK， 可是这时候会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噪音啊，它的噪音其实蛮大的，哦，那这个部分怎么解决，还包括当然场地征收的一个问题，还有附近我相信如果你家附近有一个风力发电机，那肯定是一个闲物设施嘛，对不对，所以就不容易能够装机的区域就会相对少很多，所以我才讲到说丹麦他开始做这个离岸风电，那离岸风电当然就是风力发电啊，原理都一样啊，这没有问题啊，那只是说风机是装在海上，装在海上，然后再把 发出来的电呢透过海底电缆传送到电力集中的地方了。那因为呢要在海上进行，所以整个架设其实是相当的困难，需要船只来组装，操控的技术也要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个部分确实有一些难度，不过因为丹麦在这个部分 的经验已经有几十年了，所以其实也累积了非常好的一个 know how。 那有没有缺点，我说实在的，就是反对风力发电的人当然对于这个海洋生态的保护的角度啦，还有渔业、渔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反对、但是我觉得当然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那离岸风电在台湾这几年其实也持续蓬勃的发展。台湾为什么要发展离岸风电、这个问题不用问也知道，比较想也知道，台湾就这么丁点大，那你人口又密集，那你说我们今天要把风力发电机装在哪里，装在陆地上的话，有风场的地方都可以嘛，对不对？但是你要排除没有什么人居住的地方，还有噪音的问题等等，所以对台湾来讲，当然风力发电，离岸风力发电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投资的魅力在于它能帮我们创造斜杠收入，但市面上的投资课程普遍都是理论教学，却缺少实务练习。台湾的海龟操盘领航员招募计划启动咯，无论是否有经验，只要对交易有热情，现在将是你迈向顶尖操盘人的最好机会。除了谢承彦古怪教授亲自教授他十多年的实务经验外，还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在投资这条路上努力成长。输入英文字母 VT 即可取得操盘领航员们使用的策略懒人包和线上说明会资讯哦。
那就台湾来讲，因为离岸风电也是一个全新的产业，其实我们的政府啊有定了一个步骤，叫做先示范次潜力后区块。先示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找个地方来装个这个示范风场，让大家看看，你看这个风力发电机装上去以后，你看多么好、风吹来它就会转、只要一转就有电，而且说实在的影响也没有那大家想的那么大。当然呢这样还不够，因为你接下来你要找到适合开发的这个潜力的位置、这个就是这几年政府努力在做的事情。那当然接下来就是要做区块的开发了、那也希望说陆陆续续呢这个离岸风电的一个完成呢能够供应更多台湾的家电的用户了、那台湾的夏天风力比较小，冬天的风力比较大。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因为我不是研究这个风场的专家，但是呢我是骑车的专家，就是呢我就发现说夏天呢如果你去骑这个西滨呢基本上风不会很大，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进入秋天甚至冬天的时候呢，哇你在那个西滨骑车那很可怕。早期的时候呢我骑那个重机呢 1000cc 已经算 cc 数多了嘛、但车重大概轻一点的180，重一点200出头，哇然后这个风很大，骑在西滨的时候那很可怕。你明明是高速在前进当中啊，可是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忍者一样，我竟然在平移啊、我想说奇怪，我有错觉吗？我的车子为什么我这么快速的在往前移动，我却有一种平移的感觉呢？然后结果其实是不是真的在平移？其实是就是因为风太大吹得我车子，我吓死了，我想要如果被它吹啊吹啊，我就吹到那个西滨这条道路之外，那还得了，对不对、那有了这个经验啊，跟其他的这个骑重机的朋友请教，他们说这个时候你要把你的引擎的转速啊把它降下来，你不能骑这么快，因为低转速呢它可以稳定车身啊。好，这样知道下一次再上去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毛毛的，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就不再骑这种200多公斤以下的车子，因为我还是喜欢骑西滨嘛，那我就骑了这个300多公斤的，哇总算，而且车身比较低，这个风吹来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车子要被横向移动、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冬天风吹来的时候是多么可怕、但是夏天又没有，那怎么办呢？这个以前我们有跟各位谈过，其实呢不论冬季夏季它只有产出电力大小的问题，而且呢基本上呢离岸风电切入的风速每秒大概3到5公尺、每秒大概3到5公尺，其实这样的一个风速啊，说实在的就是它是一个能把树叶吹起来的这种风速，那其实应该 OK 啊，因为夏天的平均风速是每秒 6.2， 冬天是每秒 9.7， 所以这样看起来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即便风力较弱的季节也可以透过风力较强的季节把多余的电力储存起来，我们叫储能嘛、这个叫储能。但问题是台湾地震跟台风相当的频繁，适不适合发展、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板块地点 位置、机器设定等等，反而可以加强我们在这部分的这个工艺技术啦，我觉得。那万一被雷打到怎么办呢？被雷打到就被雷打到，那也不关我的事，是他被雷打到，对不对？那会不会影响自然景观？我跟各位讲，看你怎么去想这件事啦。就你觉得有一只风机在那边很丑，徐志摩说过一句话叫树大便是美，所以你干脆弄一堆风机看起来就漂亮了嘛，对不对？当然这是我自己胡扯的，但我会不会让景观变得没有那么好看啊？我觉得多多少少吧，但是就是取舍嘛。那也许你没有装风机也不会好看到哪里去啊，要不然就是当然就是选位置嘛，不要破坏到真的很漂亮的环境。那所以离岸风电它当然如果这个产业起来了会需要更多的人才，也会带动非常多的产业。那我觉得在这之前我们也先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绿电当中的风力发电啊是非常受到重视的。像台积电呢，这个在去年就宣布了要跟再生能源购电，购电。那你要知道如果要跟再生能源购电，你能走的是什么？那基本上台积电其中就签了这个风力发电，风力发电这个等于是目前就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企业，等于是签了一个这个购电的一个契约，而且它还目标就是在十年后呢能够达到，就它的厂房能够达到 25% 的绿电，能够达到 25% 的绿电。那其实呢我们在2019年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修正以后啊，已经开放就是绿电可以直接供应给用户，也可以转供，就是把这个电呢经过台电以后再配给用户，这都可以。所以等于是说绿电业者已经可以把电卖给民间的企业，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机会。那当然台湾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离岸风电，我们希望到2025年的时候产值可以达到 1.2 兆，有没有机会？其实是有，因为现在我们离岸风电有几个目标，我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我们要建置 5.7 百万千瓦的装置容量。第二个，离岸风场的总发电量希望能达到215亿度，然后能够带动1兆元的产值，同时增加2万人次的工作机会。所以我们的政策如果够完善，自然而然能够吸引全球大厂进来投资，对不对？那像目前我们已经有吸引到的，像西门子，这德国的西门子 Gamesa，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念 Gamesa， 好不好？这是全球最大离岸风力发电机的制造商。那另外呢，我们也吸引到这个全球最大风力发电机的制造商，它的市占率高达 14.8%， 这一家叫维斯塔斯。维斯塔斯还记得这一家吗？刚才我们有讲到，有没有？那离岸风电的开发商像沃旭能源，这是丹麦上市能源公司，那也是全球最大离岸风电商，也要来台湾合作嘛，还包括这个新加坡玉山能源、加拿大北陆能源跟日本三井物产共同开发的一个计划，叫做海龙离岸风电计划，也来台湾。还有达德能源，达德能源是德国的，总部在德国的。还有全球最大能源基础建设投资基金，掌管超过120亿欧元的哥本哈根基础建设基金，还有上尾新能源，这些都相继来台湾合作。所以政策完整就有机会吸引到国际大厂，而且呢我们的本土零件也有这个机会透过这些大厂来衔接国际的市场。所以就目前台湾推动这个风电国产化的离岸风电，我们讲离岸风电这件事情，前面两年从今年开始，这两年当然先把一些基础项目电力设施这些把它做好，再来两年过后风机的零组件，后面呢包括这个相关的零配件，这就是我们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对台湾来讲，因为我们的过去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学习曲线比较短，毕竟我们不像丹麦已经有非常长的时间也跟很多的国际业者合作，对不对？那因为发展这个离岸风电，自然而然浮动式风机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浮动式你简单讲浮在水顶管啊，浮啊再浮再沉这样子，对不对？离岸风机目前介绍几个台湾非常在，应该是说在风力发电这一块我觉得很有潜力而且也具备这个参加国际赛的这种实力资格的，像这个永冠永冠能源科技集团其实就和西门子我们刚才讲的 Gamesa 合作来 来签订这个铸造的合约，铸造的合约。目前永冠有六座生产基地，一座在台湾，年产能是20万吨，20万吨。那基本上其实像永冠也觉得说现阶段对台湾国产化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啦。为什么？因为目前只有欧洲跟中国有离岸风电的大型供应链，可是欧洲的成本很高，那当地也供不应求。那中国因为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暂时这个供应链有一些问题。那所以台湾如果能够建立这个供应链啊，确实有机会出国比赛。那所以我们先有国际竞争力，接着就能够参与国际市场。那以目前台厂来讲，这个机电厂，机电的五大机电厂其实也在供这个再生能源的商机，包含市电呢，还有这个东元、中心电，还有华城，这个都是目前也开始跨足到这个再生能源政策。以市电来讲，当然它就是高压配电盘变压器嘛，东元就是马达，然后中心电也是在输配电这一块，华城就是离岸风电整个统包，永冠就是这个触件的部分。所以像这个永冠它也跟上尾新能源啊、云豹能源啊、还有这个天力离岸风电这些厂商来合作，要继续投资这个大型的一个风场，那准备在苗栗外海来建置这个离岸风场，规模也相当的这个惊人啊。那像市电呢、华城还有东元，也要来参与这个离岸风机国产化。那市电布局离岸风机其实已经相当长的时间了，那预计第一批的这个产品应该在明年会在彰芳、西岛跟中能三个离岸风场，来建置。那中心电跟市电呢，其实大家就知道说开始往这一个新能源这个角度来走，也希望这个部分能够成为稳定营收跟获利的来源。那市电其实除了风力太阳能也有啦，那市电、中心电、华城这些离岸风电的布局虽然都刚刚起步，不过就我们刚才讲长期来看啊，风力发电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啊，确实是相当有前景。其实曾经有人问过我说，就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觉得风力发电在台湾有机会吗？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像我刚才讲，如果你政府的政策很完善，你就有机会去吸引国际大厂到台湾来，你有国际大厂的订单跟经验，其实台湾的厂商是很强的，就是我们的不论是我们的技术也好，我们的应变能力也好，或是我们的这种能屈能伸的弹性也好，确实是很强大的。所以如果有国际大厂的扶持，然后有这相关的经验，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发展是有潜力，只是说以目前台湾的这个风力发电相关的公司来讲，坦白说啦，当然就这个议题来讲，我觉得大家一定不会觉得很吸引人嘛，因为它毕竟跟什么电动车啦、元宇宙啦这一类的东西，不是这一类的东西，这一类的产业议题比较起来，其实坦白讲确实没有那么吸引人嘛，因为就是风扇在那边转啊转啊。而且当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留意哦，像我们在这一个彰化外海这边其实已经在规划这个风场了嘛，那这些风场规划的好，然后也能够解决不要影响到这个渔业生态的问题，或是环境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我觉得都是有机会的。那当然这一方面的公司其实确实蛮多的，钢铁可能也是受惠的一个族群，像你看这个唐龙啦、新光钢啦，刚才讲的这个重电就是机电有关的，刚刚我们念了几个嘛，包括华城啊、市电等等，那像这个叶片制作的，像上尾投控，像上尾投控，还有刚才讲到其实像这个华城啊、市电啊等等啊，还有像我刚才讲到这个永冠 KY 等等。那当然在这个部分你说这个电源供应系统的台达电，也算是可以参一脚嘛，那钢架的部分像中钢啦、中钢构啦等等，其实还有像这个世纪钢啊，那像世纪钢旗下也有一家叫世纪风电，世纪风电就是专注在风电的钢结构领域，还有台湾唯一一个风电机专业叶片的制造商天力 离岸、哦、天利离岸，这些其实就是都跟这个风力发电有相当的关系嘛，所以还是有足够的相关的概念股可以去这个追踪啦、哦、但我觉得风力发电当然或许这个议题不像某些议题它那么有爆发力、哦、但是或许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可以长期去关注，尤其是现在在这种节能减碳啊、碳中和的环境的趋势之下，风力发电我觉得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你时常听到财富自由这四个字，却不知道实际上该如何达成吗？每天上下班规律作息，是不是已经觉得疲惫不堪了呢？常说投资理财很重要，但是该从哪里开始入门呢？比特币投资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但是却不知道该从何开始。因此呢，我们开设了一门比特币新手变行家，听名字就知道你是新手，也适合上课。除了有完整的基础策略课程200分钟，还有100分钟的实战直播，每个月可以让大家在线上和老师一同练习。另外古怪教授还额外提供学员免费申请10 USDT 的奖学金。这么完善的课程你还在等什么？课程原价6600，现在五折优惠只要3300，立刻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 BTC 取得课程优惠资讯，还送你免费的比特币教学懒人包。